大家早安。
刚才阮长老已经提醒，六月是敬拜月，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敬拜部门的同工，特别是台讲台的同工，非常期盼，其实比期盼要强烈，是要求能够在这一个最后六月最后一个主日的主题是以敬拜为方向，所以我就借用这一段经文。我用借用这两个字，因为这段经文的上文第十八节是说乃是被圣灵充满，而接下来的19到21节都是以被圣灵充满为出发点来讲的。也就是说，这段经文按照它原来的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条件，它是在讲被圣灵充满这个题目。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借用也很恰当，因为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很不容易描述捉摸的事情，是一个无法掌握的一件事情。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形态，这里的教导要求基督徒主动的被动，这就很麻烦了，这就让我们很不习惯。因为今天如果说这个杯子摆在那里被动的等人把水倒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不是杯子，我们一方面不能随意自如，被动主动的被动，我们一方面发现我们这样子主动的被动之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而今天这段经文接下来从19节到21节一共有五个分词，那五个分词都是在衬托上面说被圣灵充满的那个主动的被动的那个味道。这五个分词是说、唱、赞美、感谢、顺服，都是行动，都是动分词，行动的分词。而这五个当中有三个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第19节，五个里面有三个是在第19节，说、唱、赞美都是有关我们的敬拜生活。换句话讲，我这样子借用这段经文也是合适的。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结果跟现象，就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而今天这短短的第19节，短短的一节里面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用诗章、颂词、灵歌，我把这个用一个结论，就是用多元的形态来敬拜。第二个就是彼此对说，我用群体这个字来做关键字，是一个群体的场合，是一个群体的环境来敬拜主。而第三个是口唱心和，表里的一致，我的嘴巴跟我的心合在一起，表里的一致来敬拜主。而我今天最主要讲的是前面两点，因为那是特别强调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多花一点时间讲前面的两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伟大的父神，满有恩典的救主耶稣，将我们这一群人招入神爱子的国度。我们在主的面前聚集敬拜，仍然要向您表明，我们一直都需要教导与提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敬拜，一方面渴望圣灵的工作，使到每一主日的敬拜成为我们理所当然，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主你继续的教导我们，我们敬拜那其中丰富的意义，父神命定的奇妙，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体会。谢谢恩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敬拜的第一个要素是多元的形态，多元的形式，多元的媒介来敬拜。初代的教会怎么样举行崇拜，圣经上没有详细的描述，
没有详细的资料，没有细节，有些地方稍微提到一点。举个例来讲，哥林多前书第14章那里有说，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方言的，凡事都当造就人。哇，你如果看这里的话，你发现哇，早期的教会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安排，这个人在这一堂做什么，这个礼拜做什么，或是这样子，或是那样子，或是那样子，没有固定的形式，甚至于什么人可以站起来说话都没有固定的形式。所以保罗继续加进去，讲到讲方言的事情，讲到说若是有这个先知讲道的站起来讲讲，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得了启示的时候，这前面这个人就要把信息结束了，好让刚才那个刚得到启示的人起来讲。哇，好像很自由，很释放。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羡慕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形式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活的世代跟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点就是我们多了很多东西。我们多了什么东西？我们多了这个。早期的教会，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一个人没有这个，然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了。他们怎么样知道说，哎，差不多大家都来了，我们开始一起。他们没有这个，换句话讲，他们什么时候结束也怎么样？早期的教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大概没有父母说，哎呀，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签到，把孩子怎么样摆在那里，小的要不就抱在身上，要不就坐在腿上，要不就是坐在你的旁边。对不对？你们在我们羡慕他们的自由释放之前，你必须明白今天我们已经不是活在那个时候了。但是在这里你必须看到一样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就是聚会的时候多元的形态，多元的形式，多元的媒介。而在这里用诗章、颂词、灵歌，用三个字来告诉基督徒，你敬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音乐。哎呀，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片。诗章，什么是诗章、颂词、灵歌？如果你把当初这里面的原文的希腊文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的使用来作为一点线索的话，我放在这个图片上的第一个诗章，我用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20节，是彼得站起来讲话，告诉当初跟他在一起聚会的人说，他们必须选立一个新的使徒来填犹大所出的空缺。而彼得在提出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引用诗篇里面一句话说，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里面的诗篇那个字就是这里的诗章。所以所谓的诗章就是旧约的诗篇。有人说诗篇它非常的独特，圣经是神对人说话跟启示，而诗篇却是写诗的人对神来表达他心里面想说的话。而他对神所讲的这些话还不是随随便便的，又是神放在他心里面一种被圣洁圣化之后的话语。这是诗章。颂词，第二个字颂词，请同工放一下颂词。我用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12节，这里面讲到基督的独特，基督的那个荣耀，基督的尊贵，我们这些人成为他的弟兄们，他成为我们的长兄。在那里引用了一段话，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这句话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这是耶稣基督在做的事情，他把我们这些基督徒招聚过来，然后把父神的名传给他的弟兄，是我们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我在这里画的那个颂扬的两个字，那个动词的名词就是在这里所说的颂词。所以有人说颂词，有些英文翻译成 hymn, H-Y-M-N, 也就是我们就是神的百姓大众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很节庆，在一个隆重的场合跟方式所唱的诗歌。而但是我们又知道，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聚集的时候常常是用诗篇来唱的。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又用颂词这个字呢？表示说这个跟诗篇中间还是有一点差别。第三个字灵歌，请通通再按一下，诗章颂词灵歌。灵歌这个字翻，这个歌这个字翻译的话就是歌曲 song song。同样这个字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还有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都十四章跟十五章都有出现。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这里讲到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将各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有人说这个就是一个更释放天上的歌。有解经家说，灵歌这个灵，属灵这个字应该用来作为诗章，属灵的诗章，属灵的颂词，属灵的歌。也有人说这里其实是在描述歌这个字，好像是一种即时被感动之后写出来的诗歌或者乐曲。十五六七年前在中国培训的时候，在那里所参与的团队，刚好那个时候迦南诗歌的那位作者，那位姐妹是那个团队的一位成员。那时候她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被海外的人都知道。我们曾经在她的家里面听她讲，听其他的同工说，这位姐妹并没有受过正式乐理的训练，却能够在短短的十几二分钟的时候写出唱出，他是先唱出来，然后他用脑海里记着，再唱给别人听，别人再把这些歌词或者再把这个谱写上来，却让当时那个团队在许多困难的环境中，这个姐妹所写的诗歌好像当时就在讲那个他们所有的需要。这三者之间并没有壁垒分明的区分，但这三者又的确不一样。而我们今天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在一起敬拜应当用多元的形态，多元的形式，多元的媒介来敬拜主。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可不可以只用单一的形态？有教会是这样子的，到现在仍然有宗派只用诗篇，不能用任何的诗歌，不管是怎么样被这众教会接受的一些诗歌，奇异恩典完全不唱，只唱旧约的诗篇，而且不可以有任何的乐器伴奏，只能够清唱。有这样子的教会，有这样子的宗派，单一的，他们执着，他们认为他们的特殊就是单一。但圣经上却说要用多元的形态，多元的形式，多元的媒介来敬拜主。有这样子必要吗？各位弟兄姐妹，有这个必要，有这个必要。我认为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这是我们信仰内容的特色，我们的信仰的内容的特色应当生发这一个多元的必要性，特别是在我们信仰的对象的特质上显示出来。你我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系统神学的教导，福音班有时候会讲这个题目，我们信仰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却是几个位格？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绝对坚持我们不是多神论者，但是我们有绝对坚持我们的独一真神所特别在我们基督徒启示给我们基督徒的，就是父子圣灵之间的区别。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话，既是合一却又多元，神性不可分，同尊同荣，但位格不可混，父子圣灵有区别。这是我们信仰内容的特色。
我们信仰生活的丰富也需要多元。
其实多元的反义字是单调，并不是说哪一种形态的诗歌比较单调，唱了之后觉得没有感觉。这个单调是指的形态的单调，形式媒介的单调，只有一只指抓着一种形态在做的话就变成单调，而不是说这个乐曲比较不单调，那个乐曲比较，不是，是从形态的单调单一的角度来讲。
如果用在今天的例子的话，我们现在整个基督教的范围里面有一些旋律比较热闹比较活泼的，可能有些教会说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来唱，用这样同一个类型的旋律，到最后也变成单调，因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丰富就是在于形态是多元的。不但如此，而且多元的形态反而能够衬托出某一个形态的这种特别的特质来。我举个例来讲，有人会说传统诗歌比较庄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描述一样事情的时候要小心，一旦你这个字用出来就麻烦了，因为你说传统诗歌庄重就表示别的诗歌怎么样，不庄重。我常常在想，我们真的要小心用这些字，因为当我们认为我们很庄重的时候，一直到有一天你碰到有一群基督徒只用旧约的诗篇清唱的话，告诉你他们看我们是很怎么样，不庄重的。你要复古的话，他们复的古比我们怎么样，更复古，他们看我们太不庄重了，太不严肃了。我如果用另外一个字，传统的诗歌比较有沉稳的感觉感受，因为我想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这些作曲的，他们的乐理说乐理的训练等等各方面，他们能够在 一节不够，两节三节四节五节，把父的伟大，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奥妙来写出来，的确是很扎实。但是我在想，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的来衬托，不是更好吗？否则只用沉稳，有没有可能会变成沉闷？同样的，一直用那比较轻快的活泼的一些，是不是也需要另外一个形态来衬托呢？否则的话都是轻快唱唱唱唱到后来就像一个气球怎么样飘走了，好像缺乏那个锚把一个人扎扎实实的沉稳的扎在真理里面。信仰生活的丰富要求我们有多元的形态。我曾经参观过一个教会，因为去的时候就有兴趣看一下，那个教会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我开车到那里的时候还没有进去，只是开车到那个街道看到教会之后，就很清楚的是一个新英格兰式的建筑物。我用这个字的意思就表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老建筑物。什么叫做 New England Style？ 就是两三百年以前所谓的 Boston Massachusetts 那边的建筑物的 Style。 这是一个将近200年的教会。我去那天去了两次，礼拜天早上去了一次，晚上去了一次，因为这个教会有两堂崇拜。他们的早堂他们就说这是 traditional worship， 传统崇拜，他们的晚堂在他们的网页上就写 contemporary worship， 现代崇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两堂崇拜，因为他们的会堂装得下早上的会众跟晚上的会众。不但如此，
他们的会众其实在文化背景上是非常单一的。我早上去的时候跟我下午去的时候发现深色头发的人一个手都数得出来，全部都是浅色头发的，只不过早上是银发族，晚上是什么金发跟合发，90%几的都是浅头发的，蓝眼睛的绿眼睛的。我早上在那里崇拜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在旁边用一种木架子上打出来的那个哪一个献唱第几条，很传统，会众们也很投入，牧师讲到的时候都有点头，一直到我发现他们点头的时候是有特别的现象，就是一个人点头之后旁边一个人就碰一下、头就抬起来。晚上崇拜的时候，早上摆在台上的那些吉他架鼓用了金发合法，我坐在那里看，我在想这个两个本来可以一起聚会的崇拜，这个要让这个教会的牧师年纪已经很大了，是 Gordon Conwell 的一个教授， 每个礼拜还要讲两堂的，我在想这些金发合法的大概有70%是银发的人的儿女。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可悲。我们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活在一个多元的现实里，我们活在一个我们不能不接受的情况里。你到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到购物中心的时候，你到学校接孩子的时候，你连走到你的街口推垃圾桶的时候，你转眼一看，你街道上多元的民族，却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变成如此的单调。银发人只能跟银发人在一起，金发人只能跟金发人在一起，单调的结果并没有变得更近前。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多元的形态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个人应当生命所产生的影响。第21节，保罗在这里说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在第21节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哎呀，人怎么能够彼此顺服呢？对不对？我们处理一些夫妻之间争执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姐妹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他的？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顺服就是怎么样，听他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听他的，那些彼此顺服就麻烦了，对不对？哎呀，我们开会的时候彼此顺服，提出一个议案，某某弟兄说这样，另外一个弟兄说这样，不一样，这下这件事情就不能解决了。为什么？讲完之后，说出来之后，彼此顺服，照你的照你的，对方说怎么样，照你的照你的，两个人就彼此顺服，什么事情都不能解决。但是如果你读到后面讲到夫妻之间关系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字或许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讲到说告诉妻子们，在前面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提到说你们要敬重你们的丈夫， respect。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其中一个事情是对别人的 respect，对别人的尊重。只要是人，或是因为个人的天性，或者是外向，或者是内向，成长环境的影响，甚至是一个大环境过去的历史，都会使得人有倾向于某一种形态的表现。我听过一个笑话，是一个牧师讲的。这个牧师说，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各国各方各族各种方言各种语言的人都在那里，哎呀，围绕在羔羊的宝座面前，在那里绕着那个宝座唱诗歌。每不同的民族走到羔羊宝座正对面的时候，就听到不同的声音，也有人宣告说这是哪一国哪一国的人。这个牧师说，突然之间 天国安静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时候你听到扩音区报告 Here comes the German， 德国人来了。这个牧师讲完这笑话之后，他说我可以讲这笑话，因为我是一个什么人？德国人。
你如果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他们是比较压抑，他们比较内敛，他们比较含蓄，他们比较静。
我个人认为有很多的原因，他们的天气非常的不好。德国的大都市每一年能够出阳光多少是用几小时计算的。我再讲一遍，它的阳光，慕尼黑、纽伦堡、柏林一年有多少阳光的时间是用 hour 算的。它的那个看不到天跟天津北京不一样，不一样，它那个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这跟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气流有关。我也听过一个德国人跟我说过，他说 We German hadn't shaken off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我们德国人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甩脱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感受。这是一个大的群体，这是每一个个人的特色。 Out of respect， 因为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我们说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多元的形态，沉稳的诗歌，活泼的诗歌，现代的曲子，过去的曲子，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是一群彼此尊重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丰富的。
多元的形态反映出我们对其他信徒的尊重。事实上，当教会若是开始用一个模式来塑造、来要求、来定义信仰的表象的时候，是一个危机的开始，是一个病毒的萌芽。一个样板式的信仰是带给人窒息跟僵硬的。用多元的形态、模式、媒介来敬拜，这个跟第二点有关，就是群体的场合来敬拜，这是敬拜的要素的第二点。这句话，从这里你从彼此对说四个字就看出来了。既然有彼此，就必须怎么样？要两个人以上，就至少要两个人以上。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单独一个基督徒在的时候，开车要开到新泽西Garden State Parkway 最后一个出口上班的，常常他会在车上听赞美的诗歌唱一个人。我并不是说我并不是说单独一个人不能够唱诗，不能够赞美，不能够敬拜。我乃是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群。你基督徒有时候有种感觉，我们因为借助现代的方便，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是录音带，现在这个用 iPad digital 数字化之后更方便了。各位也不要以为古代的信徒因为没有录音带，因为没有收音机，因为没有 iPod、iPhone， 所以他们只好在一起唱歌。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2000年前，在一个口语文化，在一个口述文化 oral culture 的情况之下，各位我告诉你，当时的人对于许多事情的记忆力、背诵的能力比我们怎么样？强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他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唱，他不需要 iPhone， 他不需要 iPad， 他全部在他的什么脑袋里 replay。 即使是这样，保罗说你们在一起敬拜的要义主要是群体的场合，而且这里说彼此对说，没有说彼此怎么样对唱。哎呀，我们唱山歌，我们彼此对唱山歌。为什么要说这个字？为什么歌曲用说 speaking？ 哥罗西书第3章16节那里你看出来了，在那里
保罗用同样的话，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基督徒的敬拜群体，因为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保罗在哥罗西书是用另外一个角度为出发点，他不是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他说你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接下去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能够教导人吗？能够这样子影响人吗？好多年前，有一个在教会带团契的组长夫妇，接到组里一对夫妻的太太的要求，希望到他们家里来辅导，帮助他们两个之间的冲突跟纠纷。这一对做组长的夫妻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经验很有限，也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家里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问题就是两个人都真的都怎么样有理，所以在有限的这个经验里面，发现有些辅导呢好像一开始情绪还好，但是就像荡秋千一样，怎么样越讲越讲越讲的情绪越激昂，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辅导还好，越辅越倒。这一对团契的组长夫妻就说，在他们来之前，我们选几首诗歌坐下以前先一起唱，一起祷告。按照约的时间，那对夫妻来了，四个人坐在地毯上，在一个收音机前面，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数字的，所以几个录音带都找好了，就放唱第一个，唱完之后还要把它弹出来，弹出来之后还要再放第二个。第一首诗歌的时候还蛮冷清的，第二首诗歌的时候四个人就比较投入了，再下一首诗歌的时候，这个来的这对夫妻的太太突然间就趴在地上开始哭泣。哇，这下完蛋了，还没开始讲就已经怎么样这么激动了。再唱一首，唱完之后那个要求的姐妹抬起头来破涕为笑，告诉这一对组长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哎呀，这组长说你没有什么事，没有没有关系，一边还擦鼻涕擦眼泪，不用讲了不用讲了。哎呀，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压抑，是不是唱了这些诗歌之后说不好意思，当然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对团契组长想说，本来来要求你跟你辅导的，结果现在就回家了，所以接下去几个礼拜就沾沾兢兢的看这对夫妻。后来各位发现怎么样，真的没事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个姐妹为什么说没事呢？是不是有一点觉得被约束，唱了这些诗歌？是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理的奥秘。真理约束一个人的时候，也是真理释放那个人的时候。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听到圣经上的话语，听到牧师师母的劝告，都觉得我不要受这些道理的约束。我告诉你，你就继续受其他东西的捆绑吧。有人说太戏剧化了，这样的例子太戏剧化了。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在受洗见证的时候，几乎每一季你都会听到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说，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第一个让他们受到冲击的经验，就是听到周围基督徒的歌声，有人开始流泪，好像心里面的那个茧开始软化，开始剥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进维也纳合唱团，但是我们个人的声音在众人之中几乎无可分辨，神偏偏乐意用我们群体的敬拜来成就他的丰富跟奥秘。对不起，我不应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大概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好，我们是多元的，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我高中的时候念的那个中学是在新竹念的，比不上台北的明星学校，但是我们的校长坚持要求全人教育，所以要求我们音乐体育各方面都好，特别是音乐。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两个音乐老师，一个姓苏，一个姓吴。我们的音乐老师告诉我们说，音乐不及格不能升级的，因为校长支持他给学生不及格，而偏偏这两个老师里面有一个叫无升级，无法升级。那时候我16岁，跟其他的孩子一样，都在变声之后或变声之中。哎呀，他们两个非常的认真，也很有才华，非常的艺术，非常的性格。哎呀，他有时候把我们一个一个叫上去试唱的时候，弹唱，我们唱得很难听嘛，他们突然之间嗡听到一声，他就把那个两个手在琴键上一点拉开，然后就砰砰砰拿他的头敲那个键盘。为什么？他觉得太痛苦了，太羞辱了，怎么教这样的学生。第一次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班都吓傻了。后来我们就开始想说，下一节课让他再敲几下，敲得金星乱冒。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这个世界告诉我的，我永远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开口唱歌。九年之后，我已经念完研究所，也娶老婆了，更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了。到若歌教会，那时候还在 New Brunswick， 若歌教会那时候需要很多的服事，听说诗班需要，我也跑去说，哎，诗班需要，我可不可以参加？诗班的主席把我那个指挥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来试音，咚按一下说你唱，我就唱，我一唱他就皱眉头，哎呀，我就吓了，我心想说，他就再换一个音，他又皱眉头，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嘣嘣嘣来敲这个键盘。三四个音发完之后，他说啊，好好，不让你参加吧，然后他就说，我唱给你听。他就按一个音就唱，他一唱我就知道我准参加这诗班了。为什么？诗班的主席也这个指挥都唱成这个样子而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群众之间唱诗赞美，你可以看到这个恩惠吗？上帝命定用我们集体的崇拜彰显他的丰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因为我们的崇拜的多元现象，等一下各位就会发现。